王明道文库。第一册，窄门。
第五章，终身大事八篇。第二篇，结合婚姻的正轨。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于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起誓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誓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仆人就把手放在亚伯拉罕的大腹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十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米索波大米，去到了拿赫的城。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这是圣经创世纪24章1到14节里面的故事。上一次我们谈到圣经中的婚姻观，我们已经详细谈过婚姻是神制定的，是我们应当尊重的。现在我们再用一些时间看看结合婚姻最适宜的轨道究竟是哪一条。我国古代注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现代一切新人物都主张自由结合。到底是遵守古人的教训好呢，还是依从今人的主张好呢？我们的回答是， 不必拘泥古人的教训，更不可依从今人的主张。我们不是承认圣经是我们生活、信仰、处事、做人的唯一标准吗？那么，为什么不在圣经里找出一条结合婚姻的正轨呢？神既然把他对我们整个人生的旨意都在圣经里写明，难道对于我们这么一件终身大事反而缄默不言吗？若是我们用心查考圣经，我们就看见他在这件事上实在已经给了我们清楚的指导。创世纪第24章所记亚伯拉罕差遣他的老仆人为以撒娶妻的事，就在这件事上清楚教训了我们。亚伯拉罕为儿子娶妻这件事，在一部圣经中算得了什么大事呢？怎么神竟然感动他的仆人费这么多时间力量详详细细地记载这件事的始末呢？自然，一方面这件事预指着神借圣灵为他的儿子基督选召教会为心腹的真理，另一方面他不也是要指示我们结合婚姻所当遵循的正轨吗？如果我们一面祈祷一面考察这章圣经，我们就可以看见关于圣徒结合婚姻各方面的事，在这章圣经里实在都详细地教训了我们。让我们安静思想一下，在这章圣经中，神指示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圣徒选择配偶必须在教会中间选择。这章书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叫他的老仆人向他起誓，应许他不从迦南地为他的儿子娶一个妻子，却叫他的老仆人到他本地本族去为以撒娶一个妻子，同时又绝对不许这个老仆把以撒带回他本地去。亚伯拉罕做这件事十分明智，他知道迦南地崇拜假神的女子绝不可做以撒的配偶，他也知道他本族本家也不是像他一样敬畏耶和华，但是除了他本家本族还找不出再好的地方来。同时他的儿子以撒又到了结婚的年龄，不能不娶一个妻子，因此他便叫他的老仆人往他本族本家去为以撒娶一个妻子，但是只可带这个女子来，却不许带以撒回去。亚伯拉罕所做的事不是我们的好榜样吗？不信主的人绝不可以做圣徒的配偶，圣徒选择配偶只能在我们本家当中，这个家就是神的教会，这是神的家，也是我们的家。神不许属他的人与不信的人混杂。他明明借着他的仆人教训我们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这是格林多后书第6章里面的话，那里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在旧约里，神禁止属他的人跟外邦人结婚。申命记第7章里面说，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 在新约当中，他照样禁止属他的人与不信的人联合。如果我们不听从这条命令，就是犯罪。基督徒选择配偶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对方必须是信主的人，其他条件还可以让步，唯独这个条件是不能让步的。论到这件事，我们在第三篇里头说到，为什么神不许属他的人和不信的人结婚，到时候我们还要详细谈。在这章圣经里面，神使我们看见第二件事，就是婚姻当由虔诚侍奉神的尊长做主，由老成的人负责选择。看亚伯拉罕为以撒选择配偶是何等谨慎，他所认定的几样要紧的事绝对不能通融。如果这事由以撒自己做主，也许以撒在迦南地看见一个美貌女子就喜爱她，跟她结婚了。如果这样，不用等到以色列民由埃及回到迦南才侍奉迦南人的神，他们的第二代祖宗就已经开始拜偶像了。即使以撒不娶迦南的女子，他也不免心急性躁，提议跟他父亲的老仆人一同回他本族本家去结婚。如果他去了，利百加的母亲跟哥哥一定主张以撒同利百加结了婚就住在他们家中，不再回到亚伯拉罕那里去。利百加当然也不愿意离开母家，因而表示赞同。在这种情形之下，以撒不免因为爱妻子的缘故而停留在那里。亚伯拉罕被召出了哈兰，以撒再回到那里。我们想一想，神在亚伯拉罕跟他后裔身上所要做的事，还怎样能成就呢？以撒的信心和知识以及经验都远不及他的老父亲。亚伯拉罕深深知道这一切，因此他毅然决然在这件大事上为他的儿子做了主。结果怎样呢？以撒得了一个最好的妻子。如果叫他自己去选择，恐怕他无论如何也不会选着这么好的。青年人在家庭中如果有敬虔侍奉神而且有信心和见识的父母，婚姻的事最好交由父母代为选择，然后得到自己的同意，或者自己先看见了什么对象告诉父母，请他们详细查考，看看适宜不适宜，然后以父母所决定的为取舍。如果你确实知道你的父母是有信心、德行和见识的圣徒，并且以往你也看见他们在许多事上都做得很适宜，你应当在这件事上听从他们的领导。如果他们看到的跟你的见解有些不同，你宁可听从他们，不可随从自己，因为他们明白许多事情是你所不明白的，他们经验过许多事是你未曾经验过的。千万不可不顾他们的指导拦阻，凭着你自己的肤浅的见解一意孤行。若是这样，早晚有一天你要悔恨自己的无知，但是那时候就太迟了。如果父母已经不在，家中有其他尊长，他们是有信心、德行和见识的，就当听从他们的指导，像听从父母一样。如果父母已经不在，也没有其他尊长， 就当请求其他有德行、信心和见识的圣徒指导帮助。如果教会中有善于教导、在一切事上帮助人的长老，更应当请求他们的帮助。就是那些能从父母得到指导的圣徒，也不可忽略他们属灵的导师，也就是教会中的监督所给他们的帮助。青年人在婚姻这件事上，遵从父母或其他的尊长和教会中的长老的指导，是一种明智的行为。因为青年人阅世太浅，经验太少，有许多事情他们一点都不懂得。对于人心的诡诈、仕途的险恶，他们全然不明白。对于一切的事，他们只看到眼前的几天，却完全没有想到几年或是几十年之后要发生的事。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常常会做许多错误的决定，常常会受到许多的欺骗，常常会办许多不合宜的事，到后来懊悔不及。在别的事上，遇见这些危险或者还可以挽救，唯独婚姻的事，大错一经铸成，再想挽救也来不及了。那些老成有见识的父母尊长跟教会中的长老，已经阅历过许多事，已经看见过许多人受了人的欺骗，他们也许亲身被人欺骗过。他们在年长的时候明白了他们在青年的时候所不明白的事情，他们受过了许多打击跟创伤，这些事都增加了他们的知识和经验，使他们有资格能给你许多警告和指导。他们的警告也许很拦阻你的高兴，他们的指导也许和你心中的愿望互相冲突，但是你如果听从他们，不久你就会明白他们的警告跟指导是怎样的成全了你。如果你不听从他们，却照着你心中所喜爱的去行，迟早有一日你会懊悔你竟然做了一个无知自害的人。不听老人言，祸患在眼前，这句俗话真是千真万确。在婚姻的事上，请求别人指导还有一样好处，就是可以帮助你逃脱爱情的蒙蔽。爱情最能蒙蔽人的眼睛，一个男子对于一个女子如果未曾发生爱情，他能清清楚楚知道他在什么事上有长处，在什么事上有短处，他的优点是什么，他的缺点是什么。若是他向一个女子产生爱情，他就再也看不出他的短处跟缺点，即使他看出来，他也会加以种种原谅。他明明长得丑恶，他就觉得他美丽异常；他明明言行放荡，他却说他活泼天真。别人都看他讨厌，他却觉得他十分可爱；别人都看他愚鲁，他却觉得他聪明睿智。这并不是他存心诡诈，有意这样以黑为白，在他心中所看见的就是这样。这就是因为爱情蒙蔽了他的眼睛。俗话说，情人眼中出西施，就是这个意思。真像西施那样美的女子，世上能有几个呢？但是每一个陷在情网里的男子，都看他的情人是一位西施，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不止男子对女子是这样，女子对男子也是这样。在他爱他的时候，他看他什么都是好的， 也就是因为爱情蒙蔽了他的眼睛。在这种情形下，两个人很容易互相爱慕而订婚。到了结婚以后，不久，这种热恋的时候已过，这种爱情的蒙蔽渐渐失去了效力，彼此都看出对方的短处跟缺点，慢慢的，竟然转爱为恨，时而争吵，继而斗殴，以后越演越烈，什么惨剧悲剧都能演得出来。这种事情我们亲耳听见，亲眼看见的简直不胜数了。自然也有人比较明智，不轻易向异性产生爱情。在有益于一个异性对象的时候，细心加以查考，这固然是好得多，但是这也是危险。因为一个异性碰到一块儿，如果一方有了意思，对方总会竭力掩藏自己的缺点，在各样事上讨对方的欢心。有人存心诡诈，用种种不诚实的方法，以求达到结合的目的。还有的人并不是这样诡诈，有意欺人，就是因为他钟情于对方，不知不觉就会在各样事上迎合对方心理，讨对方喜悦。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无论如何细心考察，也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受了欺骗。等到结婚以后，才发现对方的实在情形，但是木已成舟，无法挽回。这种事也是非常的多。由贤明的父母或尊长代为选择，就比这样做安全多了。因为他们不是当事人，他们不受爱情的蒙蔽，他们用旁观者的眼光加以考察跟分辨。他们能看得出对方的缺点和短处，再加上他们处事阅人的经验丰富，能够明白许多年轻人所不明白的事，能够看见许多年轻人看不到的危险。他们代为选择，虽然不敢说万无一失，但是比起年轻人自己选择的危险性，实在小得太多了。不过在这里有一件事我愿意提醒大家，我们并不主张所有年轻人的婚姻都由父母做主选择，我们乃是说贤明的父母带儿女选择的婚姻是安全的。同时有许多没有信仰、没有知识、思想卑鄙、品德污浊的父母，不但在儿女婚姻上不能帮助儿女领导儿女，反倒毁坏了儿女毕生的幸福和事工。这些人当中，有的只看对方是容貌美丽，有的只看对方的财产丰富，至于对方的信仰如何、德行如何，他们都不闻不问。其中也有人迷信那些占卜的人所说的话，拿他们所推测的做决定儿女婚姻的标准。比这更可恶的，就是有的父母竟以子女的婚姻作为自己升官发财的介绍品，为自己要得些利益，或者得到一个较高的地盘，不惜以自己亲生的女儿做礼品送给人，送给人为妻还好，有的甚至送人做妾。这些父母绝不能在子女婚姻上帮助他们，他们不配为子女选择婚姻。年轻人遇见这样的父母，必须以极大的信心和勇气来应付他们。当然，做子女的不当反抗父母，不当对父母有什么暴烈无理的表示。 但是对于婚姻的事，如果看出父母的主张跟安排不合真理，就当坚决反对。为这件事忍受什么痛苦和逼迫，也是不能屈服的。在这章圣经中，我们所看到的第三件事，就是婚姻的结合应当有一个敬畏神而且有见识的人做媒介。以撒能得着这样好的一个妻子，固然是因为他有一位敬虔的父亲，但是也是因着有一位最适合的媒人。创世纪里面说，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叫骆驼跪在城外的井那里。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他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读了这些经文，我们看出这位老年人是怎样敬畏神，更是怎样会仰望神。他一点不依靠他多年做事的经验和他自己老年人的眼光，他真会将他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且依靠他，耶和华也就真为他成全。他会寻求神的旨意，他会等候神，因为我们看他定睛看那女子，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这里我们看到他一句话也不说，他真会默然依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有这样一位敬畏神的人做媒，这门婚姻不会不美满。这位老人不止敬畏神，他也是非常有见识和智慧的。他求告神，他深深知道一个尊敬老人，善待过客，不狂傲，不怠惰，乐意随时帮助人的女子一定会做一个好妻子。因此他向神求一个凭据，神也听了他的呼求，就是他遇见这样一个女子。敬畏神的人也需要有见识和智慧，才能做神的工，才能帮助人。亚伯拉罕这位最老的仆人真没有白活这么多年。亚伯拉罕把全部产业交给他管理，也真没有错用他。一个做大事负大责任的人，有这样一个仆人真是最好的帮手。一个年轻人在选择配偶这件事上有这样一个媒人出来帮忙，真是莫大的幸福。中国古人对于婚姻这件事主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很有真理的。坏就坏在一些无知的父母和一些为利益而做媒的人身上。媒婆是应当从社会里面铲除的，他们为人介绍婚姻就像介绍买卖租赁房屋一样，只希望把一件婚姻介绍成功，他们可以得到若干谢礼，因此不惜跑两方面说谎欺骗。像男方就说女方怎样容貌美丽，怎样擅长治家，像女方就说男方如何博学多才，家里如何富裕， 不止张大其词，有知天业，甚至无中生有，颠倒事实。他所求的就是暂时把两方都骗过，把一件婚事说成，自己得到一些金钱跟谢礼。至于将来男女双方发生什么纠纷，感到什么痛苦，他们完全不顾。这种媒人，虽然也许不能铲除他们，但是我们总不可沾着他们。至于好的媒人，不但值得我们尊重，而且也是必不可少。亚伯拉罕年纪老迈，不能行远路去为以撒娶一个妻子，必须托靠一位能做这件事的人替他去做。这位老仆人实在是一个好的媒人，他替他的主人为以撒选择一个贤德女子为妻。做父母的无论如何有德行和见识，总不能个个都有那种机会为自己子女选择适合的配偶。他们所处的境遇限制了他们，他们所认识的人也有限，在这里就可以用着媒人了。有资格做媒人的人必须是可信靠的人，老成的人，有德行和见识的人，更要紧的是敬畏神的人。有贤明的父母做主，再有敬畏的人做媒，这种婚姻无疑有了双重保障。今天许多年轻人主张自由结合，他们不顾父母之命，不用媒妁之言，两个人一见倾心，立刻开始自由恋爱，不久就宣布实行同居。他们以为这有多省事，这有多快活。这种自由结合的结果是什么呢？有的男子已经有了妻子，在外面再骗婚，结合以后，女子虽然渐渐知道实情，可是木已成舟，徒患奈何。这主张自由结合的女子只好自由地给人做妾。有的男子把女子骗到手了，玩弄一些时候就轻轻遗弃，再去欺骗玩弄别的女子。有的女子贪图男子钱财，结合以后他们可以拿男子的钱财任意挥霍，等到有一天挥霍尽尽，他们立刻去跟别的男子结合。有的人上了当，有的女子被拐去做娼妓，有的半途离婚，也有的因为争风被人杀害，还有的人是杀了人以后受到法律制裁，还有的绝望自杀，身败名裂。虽然不敢说自由结合没有美满的婚姻，但确实难得二三。良好的媒妁无疑婚姻一种坚固保障。比如说我为两个年轻人介绍婚姻，我为他们两个人一生的幸福和前途打算，绝不敢轻忽办理，我为神的荣耀也绝不敢贸然进行，我为我自己的信用和名誉也绝不敢草率从事，我必须十分知道男女两方都是可靠的圣徒，也必须清楚明白他们两个人没有什么欺骗和恶意。如果我对他们两个人中间有一个稍有怀疑，我就拒绝不为他们介绍，这样一来我的介绍就成了他们两个人婚姻的一种保障，这是不可少的事。圣经中的教训告诉我们，结婚应当有一个敬畏神的人做介绍人。中国古训也告诉我们，结婚当得到父母的许可，当得到媒妁的介绍。 自然，我们也不是说年轻人的婚姻一定必须由父母代为选择。有些时候，他们父母因为种种原因，并不能为我们寻到适当的配偶，他们自己却有相当的机会遇见合适的对象。而我们也确实知道，大多数的年轻人遇到了年岁相近的人，常是比老年人更多。在这种情形下，子女当然可以自己加以选择，不过仍然需要禀告父母，得着父母同意。有好些愚顽的年老人要完全包办子女的婚姻，绝对不许子女过问，更不用提子女自己选择。他们说，古人的遗训教训人说，婚姻需由父母做主。其实古人并没有这样说，也不过说是禀告父母，征得父母同意。最适当的方法就是父母代为选择，征得子女同意，或是子女自己选择，征得父母许可，再征求有信仰、有德行、有见识的人做媒妁，或是先有具有以上资格的媒妁代为介绍，然后得到父母跟子女本身两方面的同意。除了父母已经过世，或是父母特别愚昧、邪恶、存心不正之外，这三方面都当齐备，才算十分妥当。如果每个年轻人的婚姻都得着父母的许可，也都经过有资格的媒妁的介绍，那就会有多少年轻人跳脱不必要的陷阱。在这章圣经里面，我们所得到的第四样教训，就是婚姻的事必须呼求神的指导和成全。亚伯拉罕跟他老仆人在这件事上都给我们留了极好的榜样。亚伯拉罕差他的老仆去的时候对他说，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你看这位老父亲是怎样信靠神，那位老仆人到了拿鹤的城，什么都没有做之前，他先呼求神。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们看见这位老仆人是如何仰望神。有这样一位父亲做主，有这样一位媒妁介绍，难怪以撒的婚姻是那样美满。基督徒在婚姻这件事上必须仰望神的指导，呼求神的成全，这件事比任何事都重要。缺少了其他的事或者还不是很要紧，忽略这件事就万分危险了。诗篇37篇第5节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箴言书第3章第5第6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在我们一生所做的一切事上，无论大小，都当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都当专心仰赖耶和华，都当认定他。何况婚姻这样重大的事，如果我们能这样听从神的教训，我们就看见他的应许就必成全，他必指引我们的路。这些话 要一一应验在我们身上，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是多么安全，多么有福的事。一个人凭自己的智慧、知识跟才能去做一件事，总有顾虑不周、设想不到的地方。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智者尚且有失，何况大多数的还够不上智者的资格。彻底认识一个人是多么难的事。有的时候，我们跟一个人同处一年半载，还不能认识到他的一半。有些隐秘的人，即使你跟他同居三年五年，也不能认识他究竟是怎样的人。除去少数遇到特别的机会的人以外，大多数的人总不会在异性跟他订婚结婚之前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同处，借此完全认识对方。做父母的为子女选择配偶，也没有多少人能够彻底认识他们所要选择的人。即使当事人或是他们父母能有适当的机会清楚认识对方，也难预料结合以后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或不幸，以至于佳偶成为怨偶，希望变为失望。若是我们仰望神的引导，呼求神的成全，就没有这种危险了。神认识人的外面，也认识人的里面。神知道人的行为，也知道人的心思。他不会被人愚弄，也不会受人欺骗。他知道以往的事和现在的事，他也知道未来的事。神的智慧和知识远胜过世上一切的智者。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神不但万虑不会有一失，就是万万虑也不会有一失。让神做主，让他安排，让他引领，让他成全。诗篇123篇里面说，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如果我们能这样仰望他，信靠他，正如亚伯拉罕跟他的老仆人仰望他、信靠他一样，我们就必能得到他们所得的好结果。因此，父母为子女安排婚事，或是年轻人要选择终身伴侣以前，都要切切地呼求神的引导和成全。这样做以后，就应当安静地等候，切不可用神所不喜悦的方法进行什么事。如果神阻挡我们的脚步，就不要勉强往前走。如果神阻挡了计划，我们要从心里说阿们。除了准备要信靠神、顺服神以外，不当让什么自己的思念存在心中。选择婚姻的时候，绝不可贪慕对方的荣华，期盼对方的财产，艳羡对方的美貌，或是想借重对方的势力。这种存心不但在神眼中是可憎的，就是从世上比较清高的人眼中看起来也是卑鄙可耻的。这种卑鄙的意念要遮蔽我们的眼目，使我们看不清神的引导，也会吸住我们的心灵，使我们反抗神的安排。至终，我们要把自己陷在祸患的坑里。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明白偏行己路是何等危险，何等愚昧。我们就要悔恨、哀哭，但是已经太迟了。圣徒为别人介绍婚姻，也应当这样仰望神、呼求神、 等候神，像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一样。不要依靠自己，不要用人的方法，尤其不可用不正当的方法。不可说谎言蒙蔽任何方面，反而叫各方面都清楚知道对方的实况。对方的长处跟优点应当说清楚，对方的短处跟缺点也应该样样说明白。这不但是神所喜悦的，也正是使双方免去将来的后悔，而且做介绍人的也可以免去双方的怨言。正直的道路是最容易走的，也是最安全的。为人介绍婚事的时候，不可存着利己的心，不可希望因着帮人的忙，自己可以得到酬报或者馈赠。当然，从结婚的人那方面来说，婚事成就以后，绝不可忘记介绍人的爱心和劳苦，应当向他们表示相当的敬意和谢意。得人的帮助，不知道感谢，是最没良心的事。我们要像亚伯拉罕老仆人那样，一心一意为亚伯拉罕跟以撒打算。我们的爱心跟劳苦，即使得不到人的感谢跟酬报，神绝不会不赏赐你的。在这章圣经里面，我们所得到的第五样教训，就是选择配偶主要的条件，除了信仰以外，最重要的就是爱心和德行。亚伯拉罕的老仆人未曾祷告说，我现在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若遇见一个最美丽的女子，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他也未曾说，我现在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出来打水，我看见哪一个女子态度活泼，言语流利，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不，他未曾这样祷告。他所祷告的是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你仆人以撒的妻。从这几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向神所要的就是一个有德行和爱心的女子。从来不认识的老人向一个女子要水喝，普通女子是不肯答应这种请求的。即使有少数比较好些的女子回应这种请求，也绝不会再自找麻烦，还想要去打水给骆驼喝。如果一个女子肯甘心乐意地应允一个素不相识的老人所发的请求给她水喝，而且不等老人请求，还自动地去打水给那些骆驼喝，这个女子一定是极有爱心，极谦卑，极殷勤，极体恤人，不止体恤人，还体恤那些牲畜骆驼。她尊敬老人，他善待远客，他并不因为平常不认识这个老人就漠不关心，他看见老人走路干渴，就想到那些骆驼也必然是需要喝水。他一点不像普通女子那样狂傲，他甘心屈身服侍一个素未谋面的客旅和他的牲畜。他既殷勤，他不辞劳苦，打那样多的水去给十匹骆驼喝。他不是为什么仇报，他更没有料到这个老人这次前来所报的目的。只因为他平常习惯去帮助人，爱人，服侍人，体恤人，甘心为人操作劳苦。所以 一听见老人的请求就允诺，一看见骆驼的需要就自动去打水给他们喝。这样一个女子出嫁以后绝不会藐视翁姑，绝不会跟丈夫争吵，绝不会好吃懒做，绝不会把丈夫的家弄得不可收拾。无论哪一个男子娶到这样一个女子，真是毕生的幸福。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选择配偶都以爱心和德行做首要条件，就不愁得不着美满婚姻了。一个有爱心和德行的男子一定要用真诚的爱爱自己妻子，不苦待她，不欺骗她。这样的男子不会在一切事上只求自己的利益跟安乐，而不为妻子设想。他不会把所有钱财都把持在自己手中，不许妻子动用分毫。他不会自己养尊处优，却使妻子终日为他做牛马。他不会遇见什么不顺心的事，就以他的妻子作为发泄的目标。这样的男子更不会恋爱别的女子，遗弃自己的妻子。一个有爱心和德行的女子一定用真诚的爱爱自己的丈夫，不对他说谎言耍手腕，不做什么对他不利的事，不会事事只顾自己不顾丈夫，不会只求自己快乐满足却使丈夫受苦作难。这样的女子不会藐视尊长，厌恶翁姑，不会在丈夫家中拨弄是非，造作风波，离间骨肉，挑拨恶感。这样的女子不会置家务于背后，整天只注重化妆、修饰、擦香粉、穿美衣，终日流连在跳舞场跟电影院里，更不会搔首弄姿、招蜂引蝶，背着丈夫做一些可耻的事。一个男子或女子如果能得着这样的配偶，即使容貌不美、才干不高、金钱不多，他们却能终日度着一种快乐的生活。他们都不自私、不欺骗、不相咬相吞、不相打相骂、不勾心斗角、不尔诈我愚，他们都彼此体恤、彼此帮助，有福同享，有苦同尝。美貌的妻室不一定能增加丈夫的幸福，多才多金的夫婿大半会使他们妻子引气悲伤。当然我们也不是说美貌尽为可憎，才能毫无用途，我们乃是说把那些事都当放在其次，首要的是注重爱心和德行。不论什么人，若是以轻为重，以重为轻，是非颠倒，本末倒置，那就是自己陷害自己了。可惜今天一般选择配偶的男子只晓得注重女子容貌，女子只晓得留意男子的资财，比较好一些的还知道注重学识跟才能，至于以爱心和德行为前提的，那简直十个里面没有一两个。连许多基督徒也陷在这种极大的错误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许多热心的基督徒结婚以后竟然渐渐冷淡下去，许多敬虔的基督徒结婚以后竟然渐渐陷在罪里，许多未婚的基督徒本来希望结婚以后有一种更快乐的人生，不料结婚以后竟然产生出无穷的痛苦。还有许多本来在神的手中很有用处的圣徒，竟然因为结婚的缘故 失去了原有的能力和用处。如果这些信徒选择配偶的时候都能照着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为以撒选择配偶所用的方法，也就是先仰望神的引导，呼求神的成全，再加以爱心和德行为首要条件，那么他们一定不会遭遇这种悲惨的结果。末了，我们在这张圣经里面看见年轻人的婚姻，虽然应当有贤明的父母做主，有敬虔年老的媒妁介绍，但是还必须得到本人的同意。创世纪24章里面记载说，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她，就叫了利百加来问她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加和她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跟从仆人的都走了。良好的婚姻绝不能也不当担由父母做主，不征得本人同意。如果利百加不喜欢远离家乡到一位素未谋面的夫家去，他的父兄硬是勉强他去，请问那是多残酷的一件事。他们不是那样的人，他们尊重女子的自由，他们深深明白一个女子的婚姻是她自己一生的大事，关乎她自己一生的前途和幸福，必须由她自己决定，别人不能越俎代庖。因此他们听了亚伯拉罕老仆人的请求之后，就回答他说，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看哪，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但是，到了那个老仆人要求把女子带走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他。等到利百加自动的回答说，我去，他们才打发他同他的乳母并那位老仆人一同到以撒那里去。比土利跟拉班不像今天许多顽固的父兄，不问女子愿意不愿意，常常强使他们与人结婚。还有的女子连知道都不知道，就被父母秘密地把他们许配了人，结婚日子一近才临时通知他们，叫他们准备到他们丈夫的家中去。至于丈夫是怎样的人，他们愿意不愿意去，这都不是他们有权柄过问的。他们的自由完全被父母剥夺了。有多少女子就是这样陷入痛苦的深渊？基督徒为子女选择配偶的时候，应当效法比土利和拉班的榜样，可以为子女安排伴侣，但是必须得到子女同意，不可以有丝毫强迫，更绝不可在暗中定规，不让子女知道。我们反对子女不得父母允许就自己做主订婚结婚，我们同样反对父母不得子女同意就为他们订婚，就勉强他们与人结婚。至于中国旧日的习俗，父母在子女年纪幼小的时候就随意为他们订婚，甚至指腹订婚，这更是不合真理的事。基督徒绝不可以这样做。同时，做子女的也不当放弃自己选择婚姻的权利，尤其是做女儿的。当父母跟你谈论你婚姻的问题，应当像利百加那样爽爽快快，同意就说我去，不同意就说我不去，切不可畏缩羞愧 不知可否，以至于父母误会你的意思，或是违反你的心愿，为你定了婚事，弄到以后懊悔莫及。婚姻是一生的大事，而且是神圣的事，这有什么不可说不敢说呢？愿意就说愿意，不愿意就说不愿意。如果不详细知道对方的情形，可以细细询问，好知道各方面的实况，然后再决定去就。即使父母不征求你的意见，我们都应当发表自己的意思，何况父母还先询问你。许多做儿女的，当父母为他们的婚事征求他们意见的时候，他们因为羞愧不肯发表意见。等到父母为他们所主持的婚事不满他们的心意的时候，他们却埋怨父母做得不好，这是多么不合理的事。感谢神，凡我们所应当知道、所必须知道的事，他没有一样未曾指示我们。在这章经文，创世纪第24章，神把基督徒应当如何选择配偶、如何结合婚姻的事都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了。从今以后，我们对于这件极重要的事，不至于暗中摸索，无所适从了。